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神韵亚美欧继续演出；大陆综合消息；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弟子切磋整体提高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5月19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了规范欧洲器官移植的质量和安全性的决议案，以及有关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行动方案。在行动方案中特别提到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关于中共为获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要求欧盟委员会就此及其他相关案例进行调查，并向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作出报告。决议案的发起人议员米洛斯拉夫·米克拉斯克本是一位医生，从《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他表示，书中的部分内容已经让我震惊，我强烈反对这种行径，只因为有人需要器官就把另一群人杀死，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中国，我想我们都应该站在人权那一边。5月23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举办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声援7300万人退出中共。慕尼黑是德国南部最大城市，市中心马林广场常年人流不断，游人如织。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的功法表演和摆出的展板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了解真相后的民众纷纷在征签本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也有大陆华人当场表示退团。地图测绘师兰斯托佛说，人应该有人权，那些邪恶无论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应该有生存的价值，所以我要签名制止他们。美国宾州众议院保讲法轮大法，要求立即结束在中国的迫害。加拿大本纳比市与温哥华相邻，宣布每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5月22日，法轮功学员在本纳比市的 Confederation 公园集体练功，并向人们介绍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方法，吸引了不少过往民众。
5月25日晚间，摩尔多瓦首都基辛纳乌神韵晚会主办机构在国家大剧院前举行露天记者会，抗议中共粗暴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用经济利益等手段胁迫摩尔多瓦政府取消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25日在当地的演出，并呼吁摩尔多瓦政府能够保持尊严，维护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神韵晚会当地主办者之一塔基亚娜女士表示，原定于25日晚7:30在此剧院举行的神韵演出被迫取消。我们对于摩尔多瓦文化部长屈从来自中共的压力，没有能够维护文化艺术活动的举办，感到非常遗憾。这种做法使得摩尔多瓦的国家尊严在国际社会面前一扫而光。剧院经理出示了中共通过文化部长向歌舞剧院施压的信件。中共驻乌克兰奥德萨领馆干涉神韵演出的消息在当地曝光后，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议员卡尔马兹说，不能剥夺自由的奥德萨人民亲眼目睹神韵演出的机会，因此我向乌克兰总统、总理、国家安全局以及奥德萨州行政管理长官艾都阿尔都签发了书信。乌克兰赫里辛科集团董事长对中共干扰神韵演出的不光彩手段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中共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对待代表着中国古老、丰富的、杰出的文化的人。中共这么的不情愿让乌克兰观众看到演出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不理智。日本长野县历时一个月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于5月23日在上田创造馆圆满结束。众多的有缘人在了解了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后感到非常震惊。有人矗立在雕塑的佛像面前双手合十，有人在表现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血腥迫害的油画面前黯然流泪。怎能让罪恶继续下去？我能做些什么？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的心灵被震撼着。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双城市法轮功学员姚彩薇在中共的长期迫害下，导致半身瘫痪，手脚麻木，说话吐字不清，双目模糊，生活难以自理，于2010年5月18日含冤离世，终年58岁。姚彩薇的丈夫2002年7月底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19岁的女儿张建辉在被绑架关押之中，脸被打变形，不久被非法判刑10年。亲属来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要求让其女儿张建辉回来看看她妈妈最后一眼，被监狱拒绝。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57岁的法轮功学员梁英，在经历了10年邪恶迫害之后，2010年5月14日上午含冤离世。梁英2002年8月27日被非法判刑5年。2006年5月9日，家人从千里之外的河北女子监狱把她接回时，她已经不是先前那个又说又笑、身体健康的梁英了，目光呆滞，下颚不停地抖动，身体虚弱不堪。回家之后这4年中，她又先后3次被非法绑架关押，身体越来越不好。2010年4月，在看守所时留下的心衰、哮喘和肾病又复发了，5月14日含冤离世。江西省都昌县法轮功学员胡火英今年59岁，2008年3月被中共绑架，并在奥运前被非法秘密判刑4年，在江西省南昌市女子监狱被残酷迫害达2年多。被迫害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双眼接近失明，经御医检查，两眼已经不能正常视物了，但是狱警们仍然不放过奴役他。胡火英经历过多次非法拘留、勒索罚款、非法劳教。胡火英的丈夫王华山2007年7月在公安恶警的迫害中离世。
辽宁本溪市牛心台地区法轮功学员徐志明累遭中共迫害，2007年4月被当地警察绑架后遭药物迫害，致身体瘫痪，大小便失禁，不能正常说话， 于2010年5月19日含冤离世，年67岁。从可靠途径获悉，被关押于新密郑州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田云已被中共协党迫害致死。田云是新乡市辉县后郭雷村人，1964年生，2009年3月27日上午8点讲真相时被恶警绑架，被辉县市法院判刑3年，并非法关押于郑州监狱，受到非人的待遇，恶警多次对其使用殴打、电击、禁止喝水等残酷手段进行折磨。成都温江区踏水乡67岁农夫骆玉英，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已近9个月。温汪区检察院、法院正在构陷，企图对骆玉英判刑。骆玉英老人为坚持自己的信仰，11年来被温江区协党人员非法抓捕近10多次，受尽折磨。2009年9月3日，骆玉英再次被温江柳城派出所10多个恶警闯入家中绑架抢劫。5月19日晚，纽约神韵艺术团在悉尼月神公园的大鼎剧院的第11场晚会圆满落幕。10天来，热爱艺术的澳洲人从神韵精彩的演出中体验了中华神传文化博大的精神内涵。迈克尔·理查森是澳洲纽省一位连任17年的资深议员，他看完演出后认为十分幸运，神韵来到澳洲，神韵演出是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的最好展示，在我看过的所有有关中国的演出里，没有任何一个能像神韵的演出这样那么有动感，那么吸引人。乔伊和露比是澳洲著名的电视节目乔伊世界的主持人，他说自己含着热泪看完了神韵的演出，他激动地说，我是如此热爱神韵艺术团，如此美好的艺术，我从不停地哭着看完了这场演出，我流泪是因为我愤怒，我愤怒中共当局竟然要把这么美好这么美好的文化艺术清除掉，这些伟大的中国艺术家们、舞蹈演员们真正想使他们的传统文化保留下来，这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如此独特，如此美好。何洛比表示，神韵的每一个节目都那么动人心弦，深深打动了我的心。5月13日至16日，神韵巡回艺术团给瑞士纳沙泰尔市的观众们带来了4场演出。阿曼女士是当地芭蕾舞学院的芭蕾教师，她认为所有的节目都非常的美，舞蹈动作准确，技巧完善，令人不可思议，很难说特别喜欢哪一个节目，因为全部都很美，演员舞蹈技艺高超，非常准确，这是一场让我印象深刻的演出，整场演出令我屏住呼吸，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舞蹈技巧是那么的完善，演员很美丽，神韵的舞蹈演员所受的训练是非凡的，总而言之，这场表演使我赞叹惊奇不已。歌唱家雅高女士被神韵深深的感动，数度落泪，她认为神韵好得让人难以置信，神韵是非同凡响，美不胜收的演出，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的心都还激动的这样在砰砰地跳，演出中仿佛我所有的艺术细胞都在颤动，有好几个感人的剧目都让我流下了眼泪，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演出这么的美，这么出色，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纳沙泰尔市商会副主席弗罗里昂·内梅蒂在看完了最后一场演出后，感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壮观宏大，他感慨地说，当我们看到这些，就不得不谦卑，我们还有很多要去了解的。
神韵亚美欧继续演出。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澳洲首府堪培拉为期3天4场的精彩演出，于2010年5月23日下午在堪培拉剧院圆满结束。神韵艺术光彩异目，吸引了来自堪培拉政界、艺术界、工商界等各方嘉宾，他们为神韵纽约艺术团展现的神传文化而感到震撼，盛赞神韵艺术回归正统，提升道德，动人心魄。首都领地立法委委员阿里斯泰科尔认为，神韵演出向人们传示了信仰的真谛，极富精神内涵。科尔特别喜欢舞蹈、灯舞和弓箭舞， 他认为编舞色彩和音乐一流。他说，我之所以最喜欢这两个舞蹈，是因为舞蹈演员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和谐同步以及巨大的活力，而服装是那么明亮，色彩缤纷，乐团伴奏也非常精湛，观众能看到舞蹈演员们的激情投入，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的下午。堪培拉人权专员瓦奇斯和女儿在堪培拉剧院观赏了神韵演出。瓦奇斯表示，节目中充满了圣洁灵性的音乐和舞蹈表演交融在一起，给人以和谐宁静的感受，同时又包含着很强大的能量。瓦奇斯盛赞神韵演出是一个支持信仰自由的伟大庆典。林沃尔敦曾是伦敦皇家芭蕾舞团的一名职业芭蕾舞演员，他称赞神韵的舞蹈艺术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精神程度。在神韵的舞蹈中，演员们迈着极为轻柔飘逸的舞步将舞蹈延伸开来，我很喜欢这种舞蹈风格。我认为神韵的舞蹈着重于舞蹈训练的延伸性，这使得舞蹈表达得非常有力度，每位演员的能量都融入他们表演的每个动作中，这在一个大型舞蹈中是相当不寻常的。5月22日至23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新泽西州表演艺术中心进行三场精彩演出，当地观众反响热烈，节目中间频频鼓掌喝彩。华尔街资深银行家亨利·罗森伯莱特与太太一起欣赏了23日下午的神韵演出。他表示，看了神韵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艺术。和神韵相比，以前看的表演很多可以归类为噪音。他说，就艺术本身的表现形式来说，这是绝对一流的。导演、表演、制作、音乐和舞蹈的协调浑然一体，每一个个体、每一个部分都是那么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流畅自然。美国海军商船船长肯尼斯·格莱姆和太太观赏了22日的晚会后表示，神韵演出展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理想中的国度，让人向往。他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非常的美妙，我完全忘了自己，沉浸在里面。这是一个视觉、听觉和感觉的完美享受，使我久久陷在座椅上不愿离开，想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多停留一会儿。色彩、舞蹈、音乐、故事，样样我都很喜欢。
宁夏银川市国宝大队光天化日绑架老太与孩子。5月12日下午，银川市有4名法轮功学员在一人家一起读书，大约4:30左右有人敲门，后警察破门而入，翻箱倒柜。当时房间里有5个人，3个老太太，1位妈妈与1个3岁的孩子。当时孩子吓得又哭又闹，吵着要回家，4个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4-5个恶警强行将一个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拽到车上，并把他的牙打掉一颗，又强行将抱着孩子的妈妈抬到车上，然后又把其他法轮功学员塞进车里，压在孩子与妈妈身上。当时围观的群众有20-30人，中共警察行凶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着。10来个膀大腰圆的警察就这样把老老少少绑架到银谷路派出所。请不要在无意中向邪恶暴露同修。近日，本地一名学员 A 被610绑架，当地同修在向明慧网曝光恶人恶行时，提及了 A 在被绑架前曾与同修 B 接触。这篇文章在明慧网刊登后，邪恶迅速到 B 家骚扰。我们都知道，邪恶一直在关注明慧网，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可乘之机。因此，向明慧网供稿揭露本地迫害时，请尽量避免提及及暴露其他同修。本周33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也在传真相。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初期，在中共的谎言下，很多世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迫害，对大法犯罪。通过法轮功学员不懈地讲真相，很多世人以明真相退出邪党组织，很多得救的生命知道了法的珍贵，正在传真相。很多有缘人明真相后，请了宝书，转法轮，走入了修炼。我们这儿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几年来一直当面讲真相，电视常开着放真相光盘，新唐人电视节目，一些外来打工者经常在公余时间来看电视，系统了解了真相，回家时都会到法轮功学员处要真相资料、光盘等带给亲朋好友。去年麦收前的一个晚上，法轮功学员处匆匆走来一人，满头大汗，进门说要十份真相光盘资料。因接触的人多，法轮功学员一时也想不起来是否见过。来人说，你忘了那年你们附近学校扩建，我们外地的在这儿打工，一伙人经常来看电视，你还给过我九瓶共产党。事隔几年后，我又来这儿打工，工地离这儿七八里地，明天我们就要回家了，大伙儿都愿看到法轮功资料，同伴十多人托我来要真相资料带回家去看。在得到了十多套各种真相资料后，来人不断道谢离去。看到世人的变化，我们真的很欣慰，法轮功学员的事没有白做，我们深深体会到师尊慈悲救度的内涵。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文军遭恶报车祸死亡。徐文军，山东莱阳市某镇工作人员，平日吃喝嫖赌俱全，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该人为一点小利不辨是非，他负责在各村蹲点看守，防止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同时负责蹲点的另一人深知邪党的迫害不得人心，所以没有对法轮功学员施加任何压力。2000年，徐文军伙同镇政府和派出所的另两人同去北京，绑架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搜身抢走学员仅有的一点路费，并用法轮功学员的钱买了各种北京名吃。回来后，徐文军声称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上访造成他的工资被扣，就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勒索，逼迫一名农村家属老人跑20多里路到市里亲戚家去借钱给他。2005年，年届退休的徐文军在陪一名女子去莱阳沐浴水库回来时，自己驾车撞在树上，男女双亡。据说当时很惨，身首异处，血流遍地。徐文军留下一个还没有成家的儿子。同在该镇工作的另一工作人员陈某也明白邪党的做法不得人心，也多次被善良法轮功学员的言行打动，对法轮功学员比较关心。看到学员因为被长期罚站罚坐而致脚肿胀甚至出血，就经常让出去活动。现该人已退休，全家生活平安。
下面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法轮功学员李亚平于2009年11月被建水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2010年5月17日，建水县法院秘密开庭，李亚平的丈夫、80多岁的母亲及弟妹在庭审中途才偶然听到消息，赶到现场。李亚平戴着手铐，周围几十个警察，其中有县610、国保、法院、检察院的，还有红河州610、红河州法院、红河州检察院人员参与乌审。法庭上，李亚平祥和地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迫害的非法。看到李亚平的家属赶到法庭，心虚不已的审判长不到15分钟即宣布休庭。李亚平戴着手铐走向母亲说：“妈，你保养好身体，我出来再好好孝敬你，你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历史会证明法轮大法无罪。”李亚平80多岁的老母亲大声对着在场人员说道：“你们迫害法轮功有哪一条法律依据？说法轮功犯罪伤害了哪一个人？说是邪教，邪在哪里？你们拿出来我看。”所有在场人员沉默无语。济南大法弟子王兆凤安全回家。 王兆凤于2010年5月18日早在燕山街道办事处发真相材料时，被一群便衣劫持带到和平路派出所，搜身搜出几份真相资料，一部分钱物及300元银行卡一张，只退还了部分钱，其他东西被非法没收。家中被非法搜走大法书以及真相币等。在整个过程中，王兆凤没有害怕，一直不停地发着正念。拘留所以身体健康不合格为理由拒收，王兆凤于当晚10点左右安全回到家中。手机拨打大陆高校学生宿舍讲真相。最近我们收集了我省部分高校学生宿舍的电话号码，讲真相效果非常好。因为高校宿舍每个房间都有电话号码，学生人数也多，都是几个人一个房间。讲真相的电话打过去，如果接电话的学生打开免提键，全房间的人都能听到，效果也好，范围也广。现在大陆有很多家庭和亲戚中都有高校的在校生，他们同学之间也有在不同的高校读书，可以让这些学生收集提供本校的电话号码，这样中国大陆高校的学生普遍都能听到真相，这是一种最方便有效的讲真相方法。要注意的是在打电话的时间，最好选择上午下午学生下课回宿舍的时候，这时候宿舍里有人，没有下课的时候宿舍里没人。星期六星期天及节假日学生都外出，宿舍的人很少。本周25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5月23日，约1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后公园举行大型集会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修炼。油画家魏连斯说，他去年6月份看见法轮功学员在演示功法，他为了给儿子找一种气功就去试了一下。他说，我一生中一直在寻找一种纯净的东西，我是靠自己的心去感觉，当我找到法轮大法时，我马上知道这是正法。从大陆沈阳到多伦多1年多的法轮功学员李先生感慨地说，今天看到这种场景令我想起中国大陆法轮功被迫害前的那种上万人练功的壮观场面，觉得心里特别敞亮。5月23日，汇丰汽车于台湾高雄的旗山国小举办关怀88复健爱心园游会，举办农产品义卖活动，活动特别邀请法轮功学员展示5套功法和表演腰鼓，法轮功学员向与会观众分发法轮大法简介资料，深受乡亲欢迎。2010年，加拿大郁金香节于5月24日维多利亚日落下帷幕，深受民众喜爱的加拿大天国乐团第3次出现在渥太华市的道斯湖公园，为观众们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等6支曲目。多伦多莲花艺术团的演员们还表演了中国的古典舞、民族舞以及舞狮和舞龙，让现场的中西方观众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
坚壁烧光，小木屋神奇幸存。湖南省怀化市边陲的一个小乡村里，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几座连在一起的100余平方米的木屋，大火却神奇地止于一板之隔的同是木架结构的一间木屋。这是一对结婚没多久的夫妻的新房，站在外边看这间房子的四周，就像是用木炭砌上去的一样，破瓦砾和燃烧的黑灰铺了一地，到处一片漆黑色。新房里边却是另一番景象，整个房间找不到一点被火熏烧过的地方，似乎这场大火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住在这一片木屋的人家都是亲戚，建的时候都是共用一块木板做墙壁， 大火中这间新房的墓壁出现了一个神奇现象，一块木板相邻着火的一家，那面木板烧得黑黑的，成了木炭状，而新房里边木板的另一侧则完好无损，从而制止了火势的蔓延，旁边的多户人家也因此免于火灾。一直在外打工的房主媳妇儿清明节回家扫墓，在外婆家与几个亲戚和邻居说起了他家遭火灾的情景。人们问，四周都着火烧完了，怎么就你中间的房子留下了呢？房主媳妇儿说，这就得谢谢我二姨了，她给我讲法轮大法真相，给我大法真相资料，送给我大法护身符，而当时护身符就在房间里。二姨告诉我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我做了三退，而我公婆和兄嫂他们都拒绝接受真相，他们遭了火灾，而我却得到法轮功的佑护免灾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22日，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多伦多大学圆满落幕，来自加拿大各地的20位东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个人修炼、参与证实法项目、讲真相，特别是参与当地神韵晚会筹办项目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发言者中有刚得法的新学员，也有修炼十几年的老弟子，他们与大家分享了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修炼心性，提高自己，同时在反迫害中坚定信仰，信师信法，克服各种磨难和压力，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世人的感人经历。修炼人的心路历程由当事人娓娓道来，多有触动人心之处，让听者感动泪下。5月22日，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美丽的古城阿莫斯福特，拉开了2010年荷兰全国巡回弘法活动的序幕。市中心熙熙攘攘的人流被两个醒目的横幅所吸引，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有的学员做功法演示，有的向游人分发介绍传单，有的耐心细致地解答游人的咨询。有几位荷兰人现场就学会了5套功法，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祥和。5月22日，由美国宾州州长亚裔顾问委员会举办的第4届亚太传统月庆祝活动在费城华埠附近的法兰克林公园举行。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设展位，让大众了解真相。大费城明慧学校的学生应邀表演了舞蹈《插莲花》和腰鼓《法轮大法好》。
Thank you. 小小的月儿也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要一个一个去摘莲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李慧
在给同修发稿的过程中的感悟。在普天同庆慈悲伟大的师尊华诞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弘传18周年之际，我们的学法小组也走过了1周年。我们小组成员既有老年弟子，也有中年弟子，我们互相比学比修，一年来都各有进步。有的由原来胆小不敢讲真相，到现在每个人都能够单独发放真相资料，个个都能面对面讲清真相，每天都有三退名单。我们都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平稳地走着。这次为明慧网庆祝师尊华诞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大法弘传18周年征稿，我们小组经过讨论，认为我们人人都应该参加。想想慈悲的恩师为我们净化身体，我们原来身体上都有多种医院都治不好的病，有的人还有随时能危及生命的重病，都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彻底好了。想到慈悲的恩师为救度众生付出无数的辛苦，我们无以回报。如果要说没有文化或者写不好，那样我们觉得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愧对师恩。其实从我们得法修炼直到现在，在这期间所发生的感人故事和修炼的奇迹，3天3夜也写不完。就这样，我们决定每人写一篇文章。几天以后，同修的文章陆续交上来了，我就开始给同修打字发稿。因为我这朵资料点小花才开了几个月，初次发稿字打得很慢，而且只会一只手打字。在打字过程中，慢慢的奇迹发生了，速度加快了，我还会用双手打字了。在打字的时候，有的句子不通顺，我就给修改一下，好给明慧同修减轻点负担。在打稿的过程中，我经常被同修写的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文章写的句句真实，朴实无华，写出他们喜得大法后的巨大收获，精神境界的升华，以及修炼后身体健康的快乐。我身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师恩浩荡，万古难遇，以为自己今生能够修炼法轮大法而感到万分的荣幸。通过给同修发稿，我就想，没有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也尽快组成学法小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比学比修，互相促进。现在我们小组又开了一朵小花，2天前小组另一名同修也能够单独上网下载打印了。我只教了他2个晚上学上网和下载，1个晚上学打印和注墨水，他就会操作了。他看着自己打印的各种真相资料，激动得直流眼泪。他说，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也通过给同修发稿，我才能体会到做资料点、做网站的同修们太辛苦了，要每天编辑各种文章，还要制作各种精美的真相资料。在这里向你们道一声辛苦了，谢谢。在这里我们更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我们的所有都是恩师赐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再挑剔同修。在修炼过程中，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表现得比较好，但最近我才意识到，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修我自己的心。特别是在我觉得受到伤害时，我会回避一些人和事。别人的行为不符合我坚持的标准时，我在苛刻的评价之后，想要去改变别人，以为只要尽力客观公正，心平气和就可以了。有一次梦到一位同修给我看一张纸，上面写一行字，尽量不要评价。我的心用在了要求别人符合自己的观念上，赢得别人赞同上，而不是去自己的执着上，以为执着可以随着学法自行消去。在家庭关系上，我对于一位亲戚的所谓低素质，在心里一直不能原谅，认为自己不和其一般见识就已经是高姿态了，他的三退也做完了就行了。直到有一天，我一句跟着一句的和丈夫论这个常人的理，坚持不必对这位亲戚过于热情时，把丈夫气的杯子砸在地上， 摔门而去。我安静下来，收拾一地的杯子碎片时，知道自己的执着不符合法的观念已经很严重了。接下来有一天，我的亲戚抱怨我们一圈人文绉绉的说话方式太累人了。我忽然认识到我对人家看不上，其实人家也觉得我们隔路啊。我第一次真正的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审视我自己，我真的没有任何理由去俯视任何人。所谓的高姿态还觉得自己不错，其实还是错了。在人的理上，这位亲戚的生活环境造成他的一些个性特点和处事方式，我若是他而且没得大法，行为恐怕是一样的。在更高的理上，如果这个生命曾有恩于他人，那么这一世当然是要他人还的，不管谁情愿不情愿。我因为嫌弃这位亲戚骄横唯利是图而造成内心的隔阂，那不是揪住人的理不放吗？何况人还讲有容乃大呢。这种隔阂是没有善意的，违背宇宙特性。在和同修的配合上，我也时而无法容忍某些明显不符合法的言行或不像修炼人的同修。我的做法就是尽量不再接触这样的同修。后来发现每一个这样的评价都深深地掩盖了自己的一个大执着，把师父苦心安排的去执着的机会推走了。修炼人遇到的事哪有偶然的呢？后来我不再挑剔同修，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在拆掉铁栅栏去掉保护自己的东西后，面对同修时彼此融在法中的心是那么圣洁，而各自的不足在无条件的配合中越来越淡。他和我好像都能很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并去掉它。善意包容的本身就是在解体的执着，所以以往那种追逐着去指出同修的不足或在心里的埋怨，真不是在法上啊。这之后我发现自己对于任何生命都生出了珍惜和尊重，在发资料时多了沉稳，在讲真相时看着对方的眼睛，不再关注他的外在，而是以心对心，尽最大可能的把我理解的跟他交流，没有了高高在上或者担心急躁。我把事实讲给你，道理说给你，我们珍惜你，你用你的理智来衡量，你自己来判断。真心的对照大法，把自己那颗心变好，不遮掩不足，我也领会到真的内涵之一。很惭愧刚学会修炼，又很高兴终于会修炼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常见障碍的解决办法》。面对面讲真相，我主要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神佛是真实存在的，神佛都是叫人心眼好，做善事，信神佛的人都比较好。法轮功是信神佛的，中共迫害法轮功是犯天罪，天即将惩罚中共，人要保平安就得赶快退出中共组织。讲完这些意思后，从而劝三退，叫对方常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一般情况下，我这样劝退的效果都比较理想，但也有个别的不相信不听从，从而出现障碍和卡壳。当然这与我们慈悲和正念之场不够强大，与对方邪党文化中毒太深有关系。这时怎样才能破除这个障碍，打破这个僵局，最终使劝退成功呢？我的做法就是在用强大正念纠正对方的同时，从常人的道理上把对方的障碍疑惑说清讲透。比如一，当对方不信有神佛时，有一次我给一个农村老党员讲真相，他相信学法轮功的是好人，也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但他对有神佛却持不同意见。他说有神佛谁见了，我知道他不相信有神佛，也就不会相信天灭中共和三退保命。
于是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劝导。一，看不见的东西不能就说不存在。收音机的电波我们看不见，但是打开收音机就能收到电台的播音。现在的手机千里达话，谁又能看到电波带着声音在空中走呢？小孩容易吓掉魂儿，吓掉魂儿后低烧迷糊，吃药打针还治不了，按古传的方法叫叫魂儿就好。虽然我们看不见魂儿，但确实有魂儿。什么是唯物主义？那东西确实存在，不论是否看得见，承认它存在就是唯物的，不承认不就是唯心的吗？神也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它在天上，在另外的空间，我们看不见罢了。老年人都相信人是在阳间，鬼是在阴间，那神佛自然又是一种空间。科学家早就说过，我们这个世界可能会有很多个，甚至几十个空间。二，有些神奇的现象，藏传佛教的大喇嘛，圆寂时一团红光，肉体就不见了，这是很多人都见到的事实。2005年，美国一教堂的玛利亚神像流出眼泪，当时吸引了无数围观者。一个水泥做的塑像怎么会流泪呢？近几年出现了一种优昙婆罗花，不需要土壤和水分，在玻璃上、木头上、钢管上就长出来了。你在电脑网络上就能查到，现在的科学家都弄不明白，这不能不说有神的因素。三，有些名人科学家都相信神佛，他们能智商低吗？当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个信神的基督教徒，当年的孙中山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大科学家牛顿终生笃信耶稣，发明电灯的大发明家爱迪生一生有2000多个发明创造，他在他的实验室专门树立了一块碑，上边刻着，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神存在。英国盖洛普曾对300位著名的科学家进行调查，发现有242位是相信上帝的。想一想，这些名人和科学家能智商低吗？当今经济科技最发达的美国，搞了一次调查，信神的人就高达80%以上。二，当对方不信三退保命时，有一次我跟一个中年人讲真相，他比较认可神佛和法轮功，但他就是不表态三退。他说神佛要灭的是坏人，我不做亏心事就行。对此我给他讲了下面的道理：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天灭中共，天降大瘟疫，当然很坏的人，十恶不赦的人是跑不了的，但是就是不坏的人，有了邪党的印记，也将在劫难逃。因为中共这个团伙对神佛、对人类犯了大罪，带着邪党印记，就是跟邪党一伙的。大瘟就是对着邪党这伙人来的，也就是对着所有带着邪党印记的人。当然，神佛慈悲，要救其中的好人，所以才叫好人能听到这样的消息，赶快声明三退。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向神佛表了态三退，那么神佛就会把你的党团队印记抹去，这样你也就保平安了。这个印记人看不见，但神佛却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可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了，向神佛表个态三退，你没花时间没花钱，如果不放心还可以用化名，将来就是没有大瘟疫来，你也没损失什么。如果不信，大瘟疫真的来了，就是保命的大事啊。信神的人都知道，这大瘟疫千真万确的就要来了。二，我可是真心为你好，我们只是在行善，我们学法轮功的人 专门拿出时间，自己又花钱做真相资料，冒着风险来给你讲这件事，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只是真心为你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佛叫我们这样做，又因为我们信神佛的降善修善，所以也就应该这样做。别人不知道这种危险，我们知道，我们告诉别人能叫别人保平安，我们这就是行善，别人保了平安，我们也就算尽了责任，也就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三，你想想，世界上有骗吃喝骗钱财的，还有骗人保平安的吗？我苦口婆心地劝你，我什么也不图你的，我欺骗你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有缘相见，你表个态三退我就走，你该忙什么你就去忙什么，也许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你说现在你表个态有啥难的？上述是我面对面讲真相常碰到的两个障碍和解决的办法。通过这样深入透彻的说明，多数人最后能够接受下来，但也有个别的就是不接受。我想这除了我的因素之外，也许其中也确确实实有那种就是救不了的人吧。另外，像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一见面总要热情地打个招呼，说一说家常话，在说这些家常话中来了解对方是干什么的，什么学问，是否加入过党团队等。但是往往这样容易把话题扯远了，偏离了我们救人的目标，有时想把话题拉回来都难。这种情况下，我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把话题转到真相上来，从当前的官员腐败谈起。只要说起当今的腐败，对方一般都有很多共同的语言，那么就可以由这个话题转到当今的全面腐败都是从江泽民带头腐败开始的。而江泽民在台上的时候没干一件好事，干的全是坏事。江泽民干的第一件大坏事就是带头腐败，他亲近和提拔的人基本上都是腐败分子。他的两个儿子在上海公开圈地挣大钱。江泽民干的第二件大坏事就是把我国黑龙江以北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30个台湾，拱手给了俄罗斯。这本来是清朝末年被沙皇俄国侵略强占的，强占的世界上都不承认，我们随时都可以要回来。俄罗斯多少年就想叫中国来承认，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没敢承认，因为谁承认谁就是卖国。但江泽民却承认了，跟俄国叶利钦签了条约，中国封锁内情，俄罗斯把条约内容全登出来了。香港报刊就骂江泽民是卖国贼，对方对这个事一般都是惊讶和愤慨。江泽民干的第三件大坏事就是迫害法轮功，这样就很自然地把话题导向了讲真相，劝三退上来。另外，从当前的信教说起，目前大陆农村基本上村村都有信教的，以此引出信仰神佛的话题。从神佛是真实存在的到信仰神佛都是好事，再讲到学法轮功也是信仰神佛的，从而自然转到讲真相，劝三退上来。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